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收听和收看《够潮生活》，我是小伟。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线上的特别来宾呢，继续我们邀请到的是 USC 南加州大学。那他们在就读的这个复修的专业呢，都是商业中文。所以我们这个单元呢也相当的特别，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组别的一些在读的大学生们，跟他们聊一聊跟这个中文有关的。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聊到的是中国文学啊，这个是跟这次又会有不一样。那因为我们这次邀请到的两位特别的线上来宾呢，他们的复修的中文的专业呢叫商业中文。好，这个时间我们先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观众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了。
大家好，我是小雨，我在南加大现在是第四年，就读国际关系，也同时在读法律的硕士班。
大家好，我是 Jack。我今年是在南加大的第三年，我专业是亚洲研究还有经济学。
你们有了解过吗？现在在亚洲就业的形势，因为你们如果再回去的话，当然你们长着就是东方人的脸，这个毋庸置疑，可是你们回到在可能以后计划要去参与竞争的国家跟地区，你们就是外国人。以前的外国人跟现在的外国人的竞争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有些的资料我也看你们在这个商业中文的课程里面有了解到一些目前听起来其实会让你稍微有点担心的事实了。越来越多的海外的人呢，就是回到就是亚洲地方或者到回到中国，然后去就发现啊，以前的优势跟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找工作也会越来越难。你自己有去了解过现在这种的变化吗？你可能会考虑这方面的因素在你未来去找工作，你会怎么去准备吗？小云，
在准备的话，那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就是可能在美国工作的时候累积一些比较特殊的经验。那我觉得如果之后要回亚洲的话，然后尤其是到中国的话，我觉得他们会特别想要找就是有特殊技能的一些人员。那我觉得这样也会就是对于我找到在中国的工作比较有帮助。可是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会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所以我其实觉得我是一个还蛮喜欢挑战的人，所以我也不会害怕说想要去试这件事情。那如果说我试了然后发现自己有什么缺点可以再改进，那或许这几年的时间就是可以让我在美国就是有更多机会去改进这些地方，然后再重新申请。
你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具备了，就是假如你说啊，到新加坡去你可以跟当地人去竞争吗？如果可以的话，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因为我觉得那边竞争真的非常非常的激烈。
是，我觉得就像很多人会想到的，就是其实我会说亚洲的课程可能会比美国的一些课程还要难，在这一方面可能我会跟当地的一些竞争者可能会有一些竞争的部分。可是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我有一个国际化的经验，然后因为我住过那么多国家，然后我也在美国就读大学。如果想要到大的公司，然后他们对于在亚洲的发展的话，我觉得他们会希望找到一个能够理解他们公司文化的人，或者他公司如果是美国公司好了，那理解美国文化，然后也同时能够理解当地比如说新加坡的一些文化，这样子双方美国这边的人员跟新加坡的人员也会就是比较好沟通，做事也可能比较理解就是这两个国家要怎么去相处，然后这两个国家的人要怎么去一起工作。所以我觉得我的优势应该就是我的国际化的经验吧。
感受到小云的客观，当然还有一丝丝的这种谦卑，就说跟以前很多海外回去就回到自己原居国或者回到亚洲去发展的一些留学生已经很不一样啊，就是心态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们现在了解的更多。那 Jack， 你知道在如果说中国以往对于 留洋回去的，或者说是外国人到中国去就业，几乎就只要告诉他是国外回去的，那好像那张脸就可以工作了。但现在我不认为，因为我有看到有一些申请工作签证，现在中国的一些用人单位，比如说我要雇用啊一些海外的人员，还要给出一个为什么你要请他，一个非请他不可的理由，也就是说他的那个背景现在越来越硬，真的不是说啊我从美国回去，我从哪里啊念完书回去，那就是一张通行证了。你自己现在有对这方面做哪一些心理建设，或者说实际上你已经非常清楚了啊，我已经在默默的为自己准备了，你自己怎么感觉？
之前确实像您说的一样，就是你只要长得像外国人，或者说你懂英语，就是比如说生活在这里，懂一部分基本的英语交流，哪怕你大学都没有上过，你回到比如说中国，你能在那里教英文，当然现在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可能和更多中国越来越多的学校，还有包括企业，都看重你这个外国人到底从国外能带给他们企业或者学校带来什么，可能会看重你的学历，包括你的背景，都会做一系列的调查。不过这放在以前确实是没有过。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像小鱼一样，我的优势也是国际化的背景吧。我很小的时候就来美国念书了，所以我知晓这方面的语言，包括如果再学一门特殊的技能，回国会更加有优势一些。
我听很多其他的朋友说，就是要在亚洲找工作也是非常靠关系的，靠人脉。如果说是在简历上的一些不同的话，我觉得可能在美国他们不会只注重就是你读过什么大学，然后你的 GPA 是什么，反而他们可能会去看你在学校还有什么课外活动啊，那你在这些课外活动的贡献是什么，然后有做到一些什么事情，那请你去就是多说一下你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可是我觉得像我很多其他就是在新加坡当地的同学，或者是他们可能到英国留学的话，那新加坡那边听说就是还蛮注重就是你读的什么大学。
Jack， 你对这个人脉啊，刚才小云提到的，你在理解上你觉得会有不一样吗？
美国这边的话，找工作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内推嘛，内推是一个介绍的方式，就比如说他之前你投进去简历，他会给你比如说一些问答题啊，包括让你写一封就是 cover letter 这种求职信啊，去到达第一轮面试和第二轮面试，而内推就会帮你省掉前两轮的步骤，去直接带你到第一轮的笔试或者第一轮的面试，这种其实也没有差距很多，只是给你一个更好的机会来做这件事情，但你一定要掌握相关的专业技能或者知识背景，不然你是一定过不去这个面试或者笔试的。
Go， 潮生活。
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去工作的城市？
我觉得我在美国的话，我会想要就是先到纽约，毕竟我已经在加州留了4年，所以我蛮喜欢加州的。可是我觉得就是趁还年轻的时候，然后可以到纽约拼一拼，因为我觉得加州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长期居留的城，比如说洛杉矶或旧金山，就是长期来说的话，我觉得会住得比较舒服。如果说这几年只是想要累积工作经验，然后就像你说的就是增加自己的人脉，那我觉得在纽约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而且纽约房租特别贵，我都很贵，所以我觉得趁还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到纽约会是比较好的时间。对，
那公司跟职位呢，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
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就是在看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国际馆，就是有可能在其他国家也有分公司的那种公司。我现在申请的有几个都是就是比较大的银行或是顾问公司，那我就是想要做一些商业企划的一些 team， 对，大概这一方面这一块的就是 team 开始去做。因为毕竟如果要进到银行或顾问公司的话，我自己读的主修 就像你说的，要说有关系也能说有关系，可是跟其他的一些同学比起来，可能他们就是读这一方面的金融业的一些东西，那就是非常有关系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主要是我会想要找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公司，然后在其他国家都有分公司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之后，如果想要回亚洲的话，可能可以比较容易的到那家公司的分公司去工作，然后不用重新开始。因为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公司，可能我到不同部门的机会也比较大，那我不是一定要待在某一个部门，我对于尝试新的就是一些学习机会，还有一些对学习机会都觉得还蛮 OK 的，所以我觉得我都可以。
哇，嗅到了一些小云的那种野心，对自己也真的很狠，就把自己扔到纽约去。当然有机会，他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对于自己职场的练兵也好，甚至是可能一个极好的跳板，甚至有可能就是你梦想的公司都说不定。那 Jack 呢，你的主修专业，然后现在商业中文的副修专业，你的可能性好像很多，就听起来就觉得它是可以无限延展的。你自己有一些特别喜欢工作的地方，那具体的公司或是行业吗？
对于公司行业，我可能就想去金融，从我跟他其实比较像，我也申请了这些，比如说银行啊这些分析师之类的岗位。然后我可能喜欢美国的城市没有那么局限性，我觉得大城市都可以，尤其是吃住方便一些就可以。我在美国其实待的比较久了，我是第九年了。然后我之前在东边的 Virginia， 然后上了很久的高中嘛，所以我对东边其实也比较熟悉。
可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字啊，大城市，你对小城市有歧视吗？
倒没有，我只是觉得大城市可能比如说交通啊，包括吃的方面会更有，比如说亚洲的食物啊，我可能会吃的更喜欢一些。
那如果不在美国呢？那你有自己想过最理想或是最可能的地方吗？
可能会回到中国吧，回到中国上海。
你是上海人？
我是北京人。
北京人竟然不回北京，然后你会回上海？
像感觉待的对比较多了嘛，所以我觉得去其他城市去发展一下也挺好的。但是我的父母也没有给我比如设置这样那样的限制，他们觉得我在留在美国或者回国工作都可以，所以我的发展空间，自己慢慢去摸索吧。
我觉得给你空间，正面的理解当然就是你的选择可以无限的多，但有的人就很怕选择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像真的就像茫茫大海。那如果真的要问你啊 ，Jack， 那美国跟中国好了，就比较简单，两边都同时有一家非常好的公司给你一个 offer。薪水都一样，
那可能会留在美国，因为我现在人在美国，并且我觉得如果回国的话，回国的话可能就兼顾父母多一点了。
我以为你是担心你的竞争力不如现在在中国的一些同龄的人，没有完全担心这个，
并没有完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那只是担心说我比较方便，我人在美国，也在大城市，完全就符合了你的这个对吧？工作，然后未来开展生活的这种需要。Go， 潮生活。今天也非常开心的邀请到的是 USC 南加州大学，他们复修专业都是商业中文，也因为这个复修专业呢，我们有机会跟 USC 有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项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特别来宾呢是小云跟 Jack。 如果你要在美国工作的话，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跟美国的本地的学生去展开竞争呢？小云，
我还是会说就是跟我之前有说到的一些就是特别的一些技能吧，因为我听很多学长学姐说，就是要申请到那个 H1B 的那个 visa， 那公司想要就是如果要公司帮你就是申请这个 visa， 那他们就是要跟美国政府就是说为什么我想要请这个外国人，反而不是请一个美国人来做这个工作岗位。那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的话，或能够有什么特殊的一些经验， 那可能公司就不会想聘请你。所以我觉得这还对于就是可能我们两个的身份来说还蛮难的，因为我们在美国也是算是国际学生，然后外国学生，然后我们如果回到亚洲也被视为外国学生，所以不管如何，我们就是因为在国外念书的一个经验，我们就要在这里就是可能修到一些其他人不会去想要做的一些就是科目，或者去做一些课外活动，是其他人可能没有想到去做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当然就是做起来也要有一些成绩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方面比较难吧，因为你要想想看，可能市场上很多人已经做过什么了，那你能够做出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对，我觉得那是最难的部分。
国际学生其实也是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那究竟你最自信的部分在哪里？或者说你现在在默默准备的，像小云说什么秘密武器，有没有在规划自己？
有的，我有很担心的方向，比如说就是你们之前提到的，比如说国际学生在美国找工作需要有特定的技能或者背景优势，比如说很多学生去学了 CS，去学了金融工程，就像我这个专业往后面延伸的话，其实就是金融工程、金融数学这方面。我其实在我现在的考虑就是，我要不要加一些数学课，要不要学一些，比如说高级的建模、经济学的建模，去，比如说更让自己更好的能，比如说能有一技之长去申请这个岗位，就是有在考虑这方面的东西。但是，比如说我的英文老师就是那个 advisor 吧，就是导师吧，相当于。就跟我说，其实兴趣还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看你能不能真的学得下去。他问我，就说翻译成中文就是，你能接受你以后工作一天面对8个小时写代码吗？能一天8个小时面对着电脑吗？所以这也是问自己一个，就是相当于兴趣的一个考量吧。我觉得兴趣还是最好的老师，能接受这样的生活吗？能接受以后学这个能读下去吗？是最主要的。
那你们有了解过目前就是最新的了哈？那在美国找工作的一些情况吗？
我听说的话是好像蛮难的，因为现在经济情况好像不是很稳定，所以在金融业这部分，我听说是还蛮难的。然后我有几个同学，他们暑假的时候有到这些公司去实习，那平时好像听说就是可能一半的人可能会拿到 job offer，可是今年的拿到 job offer 的人就非常低。对，那在这方面呢，我也觉得就还蛮担心的，因为毕竟Jack 还有多一年，可是我今年就要毕业了，所以希望就是还是能够找到工作。然后我觉得这很多的，就是除了有这些可能比较特别的经验或技能以外，也要就是看运气和机会，就是找到对的。我们准备，毕竟就是只能准备到某个部分，然后其他的就要靠就是那个机会跟运气。那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如果准备好，那可能就会就是比较好，然后让你比较有可能找到那份工作。
有很多人可能对于运气有一种比较片面的了解，就是说啊，都不可控，或者说那不就是彩票吗？其实运气也跟你努不努力、有多努力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通常越努力的人呢，运气都不会特别的不好。所以 Jack，你有怎么样去努力让自己在找工作这方面会具备一些运气吗？
我其实蛮焦虑的
哦，你也焦虑啊，还有一年就焦虑了。
我其实和他的感受其实差不了太多。对，因为确实我的学长学姐，包括我的老师，都告诉我今年是可能是求职以来历史上最难的一年，对于国际学生来讲，包括拿到这种录取，包括甚至拿到第二次面试机会的，都是凤毛麟角，是相当于对于总的申请者而言。所以我很赞同你说的这个越努力越幸运，因为我觉得 你读过的每一本书，包括你学到的每一个知识，其实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在为以后做一些铺垫。我觉得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心态就好。
如果回到亚洲去就业，会不会算是你们的 B 计划？
我的 B 计划的话，应该就是回亚洲吧，可是也不太算是B 计划。我也有在考虑可能要去读，就是继续读法律学。那在这方面的话，就是还是要有大概一年的时间准备。所以如果我能够就是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在那一年内就是准备就是申请不同的法律学的话，那也算是一个 B 计划吧。对，那我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回亚洲也挺好的。那我也有申请一些就是亚洲的公司，同时跟美国的工作一起，然后就是看看说在亚洲的工作机会会不会比较好，然后就是薪资这方面也可能会有一些差距。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因为我现在是也同时读了我的那个硕士学，那其实我自己最近申请的一个银行，他们就有写信回来跟我说，因为我没有工作经验，所以我申请的那个工作岗位是就是刚毕业完的学生大部分都会申请的，但是因为我也有就是硕士的 degree， 所以变成说我不能去申请这个工作岗位。对，因为他们好像因为有就是看你是你，比如说你有一个硕士的 degree 的话，那你的他们要给你的薪资不太一样，所以因为经济可能现在也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好像也有在对于这些有一些控制，然后看说如果你可能比较算是在学业上比较资深的话，也有一些限制，所以这也让我就是觉得蛮焦虑的。
Go 潮生活。不过小云倒是有提醒到我，有不少其实在过往一直都是了国际学生，他们其中的一个我们不能说是准确的 B 计划，但就是说如果万一还没有能够在比如现在在美国找到合适的工作，好了，亚洲的 offer 可能也不太喜欢继续念书是一个选择。
我可能不是 B 计划这么说吧，我觉得真正的 B 计划可能就是像你说的这样，我去不了太好的公司，我去不了比如说我去亚洲去不了好的公司，在美国去不了好的公司，我能不能接受我先去一个不那么好的公司去拿到比如说 H1B 这个 sponsor 的一个身份，我觉得这才叫 B 计划吧。可能对于我现在而言，我是比如说工作在美国的我会申请，在亚洲的我也会申请，包括研究生我也会申请，就是三方面一个同时进行的一个 A 计划。所以对于 B 计划而言，如果真的结果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的话，也会考虑一些啊，比如说能给你比如说合法维持身份的一个小公司，或者说去亚洲比如说初创团队我也会关注，还有这些对于自己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发展啊，包括自己的发展也挺有帮助的。这是我觉得我理解的你说的 B 计划。
在我看来的 B 计划是在你们的 A 计划当中的选项一跟二跟三而已。准备啊，那接下来要上大学的他们也是国际学生，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小云，
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如果有一些东西能够改变，那我其实一开始有分享说我的主修是国际关系，那其实在南加大这里国际关系是有分就是纯国际关系，然后有国际关系与商业，然后国际关系跟经济学的这其他两块。那我刚入 USC 的时候，其实这个法条还没改，然后所以我也就觉得那我就直接就读纯国际关系。可是后来我发现很多新进来的就是可能就像你说大一大二的学弟学妹，他们反而会选就是 国际关系和经济学或国际关系和商业学，然后我发现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选，是因为这两个 major 算是就是 STEM 的 major。 那美国的那个 OPT 就是你在一个 F1 visa 进来的时候，你 OPT 其实本来是一年，就是不需要这个 H1B visa 就可以用你的 OPT， 其实是一年。可是你如果是读 STEM 的科目，那其实会换到三年，所以等于说你再有两年的时间可以去找这个，就是找到一个可以 sponsor 你 H1B visa 工作的公司。再来的话，我觉得虽然说我是读国际关系，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申请的很多工作，他们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于就是他们是叫做 computer languages， 就是可能一些就是 coding 的一些 skills 有什么样的一些 skills。 那我觉得他们会问这个问题，虽然说那个工作岗位不一定需要你有这些技能，但是如果你有的话，或许你会是一个比较好的 candidate。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有更多时间，我会考虑就是去读一些这些科目，然后有一点就是这些技能，我觉得会就是让我的 application 看起来更好。
我就两点建议，我觉得第一点是认同自己，第二点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两点特别重要。认同自己，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就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一个国际学生，然后我认同自己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我没有必要我为了和外国人去交朋友，我为了会去怎么样，比如说让我感觉到很不舒服，这是非常没有必要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强硬去融入你不喜欢的或者说你接受不了的，尤其是涉及到宗教的一些东西，你没有必要去硬去融入他们的团体或者怎么样，你不喜欢就不要去这么做。第二点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字面意思嘛，就是你要选择去你能真正去做下来或者学下来的科目或者学习。我很赞同比如说小云说的去学一个 STEM 这种科目去增加自己的 OPT 时间，但我同时也会考虑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干得下来。比如说我学一个数学，我在课上真的是很难受，而相反就是我学一个历史，我感觉很开心，我能会去吸收这方面的知识，会去做这方面的技能，可能更擅长做这方面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追求自己喜欢的一个兴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再次谢谢咯两位来自 USC 大三跟大四的两位学生小云跟 Jack， 谢谢你们的分享，那希望你们好运，前程似锦。